牧师师母、牧者们、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生命记》第四章。我小时候呢，我会很常得到礼物啊，因为还蛮小嘛那时候。第一个时候我得到礼物，第一个时候的反应就是疯狂的拆那个礼物，很想懂得里面的那个礼物是什么东西。结果有一次，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在我拆开的时候，因为我很迫不及待的拆，所以拆的过程中是有一点点的粗鲁。然后一拆开的时候，那个玩具就掉下来，散开了，就在地上里面散开了。然后我就，结果呢，这个玩具就是坏了啦。然后我就和父母亲就把这个玩具拿回去那个厂家，跟他说可以换一个新的吧。然后结果就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换是可以换，但是你这个是最后一套了。所以没有机会再换了，你需要再等下一批来的时候才可以来跟我们去换。所以他有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拆慢一点，慢慢开，跟着指示做的话，慢慢去装的话，它就不会那么容易坏咯。所以结果呢，我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我需要等很久才可以等到下一批的货，然后等那个货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最新的那个玩具了。所以当我拿到最那个新货来的时候，我就是很小心，我会特别的小心，一层一层的打开，一层一层的组装，最后我就可以玩到我期待已久的一个玩具。这个经历其实有提醒到我在生命中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把应许，就是那应许之地，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就像以色列民一样，他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进去得地为业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选择。相信跟随神所给我们的指示，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方式去得着那个礼物，而不是我们一心想要快快得着，而用了我们自己的方式。神的礼物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摆在我们眼前，就是给我们听见的所有的应许。我们要做的就真的是只可以选择谨守遵行，我们要按着神的吩咐，一层一层的来打开神给我们永久的应许。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定为要选择谨守遵行，带下世代蒙福。在第一个大点里面，在第一到第四节，就特别特别说到要谨守遵行神的话。经文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伟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第三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摩西在这里教导以色列民呢，就是在前三章的一个基础之上。现在百姓们呢，要进入一个应许之地呢，看起来已经不是一个最高的一个难处，而是要面临的是这一代、下一代的人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呢，他是如何来承受神真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这个产业。要如何呢？可以长久呢住在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呢？如何长久的活在神的应许里面？这里特别提到听从遵行，听从遵行呢，就是只要谨守遵行的意思。谨守遵行神的话，就是神的律例典章，就是摩西一直不断在强调，而且一直在重复给以色列人的每一句话。他很清楚知道神所说的事情。是一句话都不会落空，而且神所做的事情是信实的，是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不断的重申神的律例典章。所以谨守遵行可以说是生命记里面的一个主题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做就是一直要不断的听，不断的谨守遵行。这一章其实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摩西他特别要对下一代讲话。他自己就不是那个进入到应许之地的那一代的人，但是他却是要起来告诉下一代的人，就是可以承受神赐给 他们那个产业的新一代，对他们来说，你们要预备进入应许之地，不是进入而已，而是要去怎样去承受神所赐的产业，那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神已经把生活的一个准则很仔细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是透过先知，透过摩西来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只可以做的事情就只有谨守遵行，来去承受这个产业。所以另外一句话就是说，相反的，如果我们不听，我们自己加料，我们自己去行我们想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后果呢就是与这些产业无分。所以刚才我有给一个礼物的例子，就是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去疯狂的去猜，自己用自己的方式的话，其实那个礼物，其实再好的礼物你都会摔坏，而不是没有给你，给了你，可是是我们自己去摔坏了。所以听从呢，听从遵行 遵守呢，是要听到的指示呢就要去行，因为听到没有去行的话，这不叫谨守遵行，而是完全的听，听了过后是完全的做，是完全去接受神的权柄，神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做的时候呢，不可以自己擅自添加或者是删减，而是要留心警醒的去做。做的时候呢，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别的势力。这里他很清楚说到，唯有专靠神的，紧紧跟随的，才得以存活。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说存活呢？其实产业是留给活人的，不是留给死人的。所以神不但是告诉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呢，你才可以得以成为一个那个活人，你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第三节呢，讲到巴力的事情呢，神真实是一个很真实神，他是以过去的经历来告诉以色列民，就是说他是那个祭邪的神。所以今天神同样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若我们没有去遵行神的话语的话，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去遵行神的命令，或者是我们行一半不行一半的话，其实我们删加或者是我们删减或者是自己擅自添加了。所以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随从巴力的就是被除灭。只有敬畏神的人呢，才会敬畏神的话语。谨守遵行呢，就是接受神的权柄。人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是自己的道理去对神的话去任意加添或删减的话，其实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我遵守一就好了啦，那一 B 一 C 一 D 与我无关，或者是去挑选一些去遵行这一条不遵行那一条的话，其实只会导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走样，而且最后呢就是完全从神的应许里面失落，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在星期二的时候，我在家里看那个线上的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其实当牧师在台上特别提到要认真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我有没有去很认真的去对待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对待神在我生命中到底要做什么，我可以在我生命中做什么去为神来摆上，为神来得着荣耀。所以当时候我就很深的去跟着整个祷告来认罪，我也是要去学习到底我这一生里面可以为神认真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真的是要来认真对待神所给我们的话语，因为神所给我们的话语不是害我们，而是让我们可以存活，去承受他所给我们的应许，去承受他给我们的产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大点，就是在第五到第八节，这边说到蒙福胜万民的福。第六节这边说到，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从听从遵行到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是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智慧，它不但可以使人存活承受产业，这个应许还 是可以使遵行的人在万民中得福，在万民中成为那个蒙福胜万民的人，是比万民更聪明。这其实这几节经文里面是很大的鼓励我跟提醒我，因为 年轻人哦，年轻人通常会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要学这个，我要从这边进步，我要做最优秀的，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当然这些是没有错的，人要进步是没有错，但是我很常会觉得我没有这一个资格，我没有这个背景，我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其实我看到就是神没有说你的学历要很高，你的家庭背景要很好，你要遗传上一代的那种优秀基因才可以成为精英中的精英，而是神这边说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这四个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一直以为自己的学历有多高，或者是学历有多低，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你不认识字，或者是你看不懂圣经的，你不需要去在意太多，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去谨守遵行我们所能听得见，我们所能听得明白的事情。我们不看我们自己的时间有多少，我们不看我们岁数有多少，但是如果你愿意为神摆上，你那个愿意的心，其实神就会让你带下他同在的荣耀。所以谨守神的话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而是我们的心要去回应神，这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蒙福身万民的人。所以他全部呢都是在于我们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吩咐，敬畏神，听从神。你一心一意爱神的话，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那一位。接下来第三个大点，我们看到第九到第十四节，这边说到要谨慎传递下一代。特别在第九节这边提到，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在这个大典里面，我看见的是摩西他再一次提醒百姓两件事情。一节经文里面他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他提醒的是要谨慎，要保守我们的心灵。我再次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为什么他一直强调说要谨慎，要保守我们心灵呢？他后面那句话其实是讲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谨慎保守我们心灵，是免得我们忘记我们亲眼所看见的事情。我不懂大家还记得去年牧师在一月一号的时候说过什么道吗？可能你们都会忘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呢是一个很善忘的一个人来的，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有善忘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怎样如何保留，就是不要去善忘呢？就是我们首先真的是要谨守保守我们的心灵。神在我们世上，在我们一生人里面所见的事情，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给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保守我们心灵，可以以便我们可以保留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的一个记忆。我们要对神，我们要顾念神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时时刻刻呢来纪念神，免得呢我们去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过的事情。所以谨慎要殷勤保守我们心灵，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免得我们忘记神。所以他特别又讲说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他要传给我们子子孙孙呢，其实他有加一句话，就是说免得我们一生离开神的心。他说一生就是免得我们接下来的人生会忘记神的心，会离开神的心。其实他这里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给我们子子孙孙呢？我最近因为得冠病嘛，所以我喉咙很痛，然后就有一位护士的姐妹，她很好，她拿一个中药给我吃两天，我 完全可以睡觉，那个喉药真的是太好了。然后最近我的组员又喉咙痛，然后我就跟她介绍，我还没有吃完这个药，我说这个药很好，你继续吃，你吃怎样，然后我就把这个药介绍给她了。Sorry。 蒙福呢，其实不是我们单单去得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其实神要吩咐摩西去告诉下一代的人说，在何烈山上神所显现的那个事情，他们不可以忘记，而且要传给下一代。 其实当我们去学习去传给人的时候，往往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多一倍的。就是当我们愿意起来成为扮演教导孩子的角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学习，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神的确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神的确有说过这样的事情。当你不断的去教你的孩子，去传递给你子孙的时候，其实变成的是他们可以学习，你也不断提醒自己，所以你就不会忘记神在何烈山上，或者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对过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除了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神在我们一生里面做过什么事情，有什么好的见证，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去诉说给我们的子孙听，好让他们也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他们也可以来经历这一位神。而且我发觉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阿公传给孙子嘛，通常阿公有时候记忆会有点失去，对不对？但是孩子的记忆是比阿公聪明的，所以每次阿公一讲的时候，可能他讲神说有九个诫命，他说不是嘞，你上两次都说神有十个诫命。所以你看，你当你去传讲给子孙的时候，其实子孙们跟你一起的互动是可以成为不断提醒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管道。所以当我们自己一个人起来领受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面对忘记啊软弱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起来可以成为教导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断在提醒自己要更加的谨慎。这样呢，不单可以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坚固，也可以建立蒙福的下一代。所以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我去参与这个Tower Hall Protect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就是保护新加坡的这个闭门会议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牧者，其实他我现在还没有孩子，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所讲的那句话其实是蛮有思想的。就是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任何事情，我们不做任何事情，以后我们的子孙问我们，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当时候做了什么？其实我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没有做任何东西的话，我就会跟他讲说，对不起，我没有做任何东西，所以你们现在要面对的困难就是那么大。但是如果我做了我能做的东西，我认真去对待我可以为神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说，对不起，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做我可以做的事情了。所以传递给下一代这个信息呢，是非常的重要，不但只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时时刻刻谨慎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带下蒙福给下一代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大点，就是在第29到第39节，我们要选择不变的盟约。在第29节里面，他说到，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的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哦，对不起，是第四。对不起，是第四个大点，是要看第15到28节，要谨慎偶像的这个祸害哦。在第15到28节，由于很多经文，所以我只挑一些经文出来，让大家可以看见。尤其是第15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你们要分外谨慎。在第23节，他又提到说，你们要谨慎。他这边再一次提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这个是一个再一次提醒我们要谨慎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个灵，他是超越一切的形象的。所以在西乃山的经历中呢，神彰显了自己的荣耀、能力、权柄还有声音。除了摩西以外呢，百姓们只可以听见的是声音，却是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神要让百姓知道呢，神是用话语，而不是用自己那个形象来彰显，说我就是神这样子。但是神的心意呢，其实也是在避免人民中呢 去把神偶像化，成为一个有局限的神，就是把神收在一个偶像里面，但是这个偶像是需要人去保护的，所以神不需要这样子的作为。所以神不断的是要提醒我们要分外谨慎，要防备偶像。摩西对百姓们重复的劝诫呢，就是谨慎再谨慎，而且要分外谨慎，要谨慎呢偶像的引诱。因为偶像的引诱第一个事情就是引诱你忘记真神是谁，而只是去记得眼前所看得见的一个偶像。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几个点呢，我们可以真的是我们可以很值得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堕入在这个偶像的祸害里面。第一呢，他说到因为神是非常的认真，他甚至用了自己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呢来显明神的真实。就是他在第二十节这边就说到，他说神跟他发怒，他不能进入，不能容许他越过这个约旦河。所以今天神对摩西说敲一次就是一次，刚才如果摩西如果是自己去加添用自己血气去做多一次的话，他就失去了这个应许。所以从这一个事情里面，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对神的话去认真。如果我们没有对神对我们生命中所说的话去认真，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轻慢神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在线上的，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会有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神让我们听见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认真去对待神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继续成就的事情。这个我们可以去思想。第二呢，第二个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因为摩西明白当人忘记神的时候呢，就是依靠自己的时候，所以他在第二十三节这边就一直提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接下来他就讲很多偶像的事情，神是祭邪的神。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我们很常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手上有什么筹码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就会去依靠我们手上的筹码，但是我们却没有忘，我们却忘记了神真实的同在。所以这一点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去很谨慎的去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能力放在前面。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或者是当时候的以色列民民当觉得他们有偶像是有能力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忘记神与他们立的约，而是去祭拜这个偶像。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反省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三他说在第二十六节经文里面，他有说到要速速灭尽，他们过了那个约旦河要速速灭尽一切不属神的事情，而且要进行除灭，就是要完全的除灭所有的外邦的偶像，外邦的人，神说不可以留就是不可以留。所以在这边是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一些破口是神曾经要我们去除掉，神要我们去面对，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去除掉，确实没有去面对。最容易的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去饶恕，去接纳。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里面还没有一些人你是不能去饶恕，不能去接纳，碰不碰你就给他惹怒，碰不碰你就觉得说我不会原谅你的，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破口，我们要速速去除灭，要去除掉这些可以让我们跌倒的破口。所以在这里摩西带出了这三点，是让我们去反省我们生命中里面有没有这些事情让我们堕入一个偶像的祸害里面。因为当我们完全不依靠神，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才能，我们依靠我们自己血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慢慢忘记了神。当你忘记了神，你所依靠的都是你心里面所捏造出来的偶像。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大点，就是在第二十九到第三十九节，我们要选择不变的盟约。 当摩西讲了很多这些拜偶像的事情，最后他说，但你们如果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他有说过，当我们归回神的时候，我们听从他话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是，神原来是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能，他也不会忘记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人如果他要一直去拜偶像的话，一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自己事情的话，其实神并不会一再出手拦阻，而是任凭呢他们去经历呢被辱，直到他们对这个虚无的这个假神呢彻底去失望。因为你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去掳掠以色列百姓的人哦，就是那些制造这些偶像的人。所以当时候他第二十八节这边就有说到说，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所造的神，就是用木头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所以有一个很讽刺的话，就是你去拜这个偶像，但是这个偶像却是对方做出来的，却是人做出来的，但是这个偶像却不能保护我们，却不能给我们任何的一个盟约，没有任何的一个长久的一个盟约。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反而我们要起来保护那个偶像。所以这个事情再次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说，当神这边呼吁百姓说，当我们回归神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是那永恒不变的一个应许。所以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人是有盼望的，人是有盼望的。在第三十三节和到三十五节这边就说到，当我们因为神的怜悯而回到那个永远的约的时候，神是与人立下这个永远的盟约，他的信实慈爱怜悯是永不改变的，这个应许是不变的。人要寻求他，尽心尽性去寻求他的时候，他就必寻见，这是耶稣也在对我们说的一个应许。所以神就会透过在三十三节这边说到，他就会透过所有的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大可畏的事情来彰显他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归回耶和华，听从他的话，要尽心尽性的来寻求他，他就必让我们寻见。在过去赎罪日的时候，其实陈师母那时候当刚刚从以色列回来，他就在台上里面，台上面他就分享了他生日的事情。他没有去顾念他自己生日的事情，然而神所给他的祝福是大的，而且是大过他可以去想象的。然后师母就说到说一句话，他是提醒我，他这句话是提醒了我，他说当我们顾念神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会顾念我们。我过去因为得冠病嘛，所以我就在家里待了七天左右，其实是超过七天，因为我之前就开始生病了。然后在 这几天里面，我其实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是因为我电脑也在家里嘛，所以我一直跟自己说我还可以做什么。然而因为一些symptom 嘛，就是有一些病症状呢是影响我不能正常的生活，就是说我需要早睡，我需要休息，我需要真的是安静。除了晨祷，除了607以外，其实我没有做任何东西。我当时我真的是吃药、吃饭、睡觉，好像什么东西都做不到。其实那时候我很沮丧，我说为什么人一病，人一躲在家里，什么事情都做不到，什么想做任何事情我都做不到，我还可以为神摆上什么呢？那时候我就这样子想这个事情。所以我其实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向神来认罪，说我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顾念到你的事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象说，原来人是那么软弱，人是那么的渺小。所以我那时候我什么东西做不了的时候，我就刚好看到我桌上有一个120节经文的那一个小册子，就是最新的那一本，然后我就看到说，我就回顾 当时我们在背第一本的时候，你们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背第一本的时候，我们每两个月就会有小组动力会，我们就一起推动，一起来背经。当时是搞到轰轰烈烈，然后每个人就会一起去找小组长背经，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努力来认真的对待神给我们的话语。但是到第四册的时候，我就有点伤感，我说到底当时候光景为什么会没有了？为什么我背经的那个热情会不见了？所以当时候我就跟神说，对，我在这几天里面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背圣经，真的。所以很感谢主，我在这几天里面我完成了120节的背经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看到说，其实当我们要去认真对待神的时候，神是可以来祝福我们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选择。当我们愿意做选择，去顾念神的时候，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去行出神我们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去认真对待的时候，神必定会让我们去经历那一个蒙福。你所经历的蒙福，不只是你，你的下一代也要一起来经历。相反呢，如果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很有时间，我们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的话，神也会在等待我们，你们几时做出一个选择，神就几时给我们一个祝福。所以总结呢，在最后的一段经文里面呢，神是要将他的律例，他的诫命呢，去晓谕我们，我们要谨守遵行呢，使我们的子孙呢可以得福，并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要为着我们以后进入神国的荣耀里面所预备的，也是为着我们下一代所预备的。所以我们要一起来选择谨守遵行，我们要一起带下世代的蒙福。这是我今天分享，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愿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个一个都是属于在这一波，不是疫情，不一定是疫情，不过就是有不同的一些的感冒的症状，他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因为知道这个时代虽然面对好多好多看得见看不见的这些的感染污染，不只是病毒，就是生命里头的一种的被荼毒的这种状况，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都需要神的怜悯。那我想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生命记第四章的时候，感谢主，同工伟健是刚刚从病痛中走出来，就上到讲台来。然后在今天这一章里头，刚才一直说重复的在提这一个有关谨守遵行，谨守遵行。那我想当我们在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是这的确是生命记里头，为什么叫生命记，就重申神的诫命嘛，就是已经说过的，但是要再次的说，要强调的说，要重复的说，对着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时代继续来说，要怎么样谨守遵行。那我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特别在圣经里头常常也会出现这个字，就是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特别35节39节，就是说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9节更加进一步的说，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对比。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很常都会有一种人是很想做选择的，就是这个好吗，这个好吗，这个好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种的挑选。你买水果你要挑选，你买什么东西其实都要挑选，是这个好呢，这个好呢。那么在人生的里头，我们很常也会觉得啊，你选择这个信仰，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到底哪一个好呢？那甚至是做基督徒的，哎，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哪一个比较好呢？人很自然的会做选择。但是今天在神的话当中，也似乎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选择什么呢？除他以外，其实没有别的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所以今天什么是我们的神？今天我们的神很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如果赚多一点钱，我就有安全感，我就有保障。那换一句话说，我们有神没神，如果我钱够多啊，那我就很有保障。这是不是人的一种的心态？但是今天我想在这个话当中再一次的让我们去警觉到，我们今天所选择的，或者说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不是可以比的，没得比的，因为唯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OK， 那这个是从神的角度。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会常看到一种说，我们会告诉孩子，会告诉别人，哎呀，不要比，人比人气死人，不要比，就是接纳，就是你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要比。可是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不是不可以比。为什么会比呢？今天你发现说，如果你受了很高等的教育，哇，如果你各样的事情都很丰富，哇，你有儿女非常的成才，你的儿女很有成就，我告诉你，你就会很自然的觉得你不会怕人家问你，哎，你是做什么啊，你孩子是做什么啊，你不会怕人家问，反而你巴不得人家问啊，问了说，哦，没有啦，我孩子只是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那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我的一个感恩，这是我的一个荣耀，就是因为神让我有这个，神让我有那个。所以比跟不比，其实我们很常是觉得我们样样都不如人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比了，不要比，人不用比的。可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是啊，是可以比一比。那到底要比还是不比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看第七节第八节，哪一国的人有神与他相近，像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第八节，又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这一切的律法呢？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今天我们可以比的，怎么比呢？就是有哪一国或者有哪一族哪一个人能够跟你相比呢？这怎么比呢？因为当我们明白到原来我们的身份何等的尊贵，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原来我们拥有一套神的真理的标准，这一套标准超越任何的道德价值观。这个社会，哇，你说高等教育，你说这个人才高八斗，哇，读了拿了几个学位，但是谁能够跟神的儿女相比呢？如果我们拥有的是神的律法，我们拥有的是真理的一个标准，那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何等不一样的。有哪一国哪一族能够比呢？如果我们拥有神的法则，神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就在乎我们有多少的认真和认定，就是真的神的话已经在我里头，我有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对我们今天来说不只是这一本圣经，这个标准是包括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随时给我们感动。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查验，我们寻求我们里头的那个感动，我们愿意顺着圣灵的时候，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最无与伦比的一个宝贵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生命记，抓住神的话，也抓住神的应许，更是抓住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而且蒙神所赐的。求主保守我们紧紧的跟随。